各位早安，很感谢上帝让我们来到了启示录第七章。今天呢，我们先看启示录的一到八节，求上帝带领我们。我们知道第六章啊，是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五印呢，圣徒大声喊着说，要等到几时呢？第十七节，那些受审判的世人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在揭开第七印之前，启示录的第七章就算是一个插曲，要来回答这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让我们来看到在整个末世阶段，在各样的逼迫患难中，教会是如何的从神的眼中受印和蒙福的。当然，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教会是极度的被打压，也处在各样的世界潮流之外，显得极其的被边缘化。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教会毫无疑问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中心之所在，也是神的目光的焦点之所在。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呢，就看到144,000人受印和各国各族的人前来敬拜。前者呢比较注重在地上受难中上帝的保守，后者比较强调在敬拜中得享永恒的福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批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那些特别虔诚的基督徒在末世大灾难的时候会被提到空中，到上帝那边就免了灾难。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直接违背圣经，也违背我们所读的经文，而且这也迎合了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上帝是把他的教会放在真实的战场上来熬炼他们，也来考验他们，让他们蒙受神的眷顾。在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之中，我们呢就看到这一段经文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呢就以这些问题为线索来简单的回答一下，这样呢大家就可以读通这一段经文了。第一，在这里144,000人受印，为什么犹大支派在前面？这是因为在启示录五章五节提到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主耶稣基督来揭开了书卷，也成了被杀而复活得胜的羔羊，因此犹大支派就被放在最前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12支派中但支派消失了呢？这是因为但支派在4世纪18章30节他们刚刚分地就沾染了迦南人的风俗，开始偶像崇拜。在列王记上12章25到29节又告诉我们，在耶罗伯安来分裂以色列之后，在北国的但就放了金牛犊，而但支派呢就首当其冲，成为金牛犊崇拜的中心之所在。当然那里所谓的金牛犊崇拜未必是拜外邦的偶像神，他们可能还是信奉耶和华，但是却以外邦人本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的头已经是耶罗伯安，是凯撒，而不再是主耶稣基督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不少的受撒旦和凯撒控制的教会，他们也是以人本的方式敬拜神，就为 神所憎恶。第三，为何将婢女生的儿子，也就是加德、亚瑟、拿弗他利高升到犹大和流便之后呢？这是因为整个在以色列各支派的排名中，让我们看到自卑的必甚为高，因为上帝让自高的降为卑。第四，为何马拿西支派被补充进来，而以法莲支派却消失了呢？这也是因为在何西阿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四章八节中，我们就看见以法莲支派是作为偶像崇拜的支派，有了恶名，所以以法莲支派消失了，代之以约瑟和马拿西支派，这样呢就刚好有十二支派的完整的数目。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不得不严肃地说，从神的眼光来看，人对偶像的崇拜是为神极其憎恶的。我们今天未必到寺庙里边去拜偶像，但是你最怕的是谁？如果不是真的敬畏神，而变成了你的上级，那么你的上级就成了你的偶像。从哪里看出来？也就是很多人在主日的时候根本不请假就不来主日，但是呢他不会不请假不去上班，因此他心目中最怕的并不是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最怕的很可能就是最牵制我们的，在神之外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还有，你最爱的是不是神？如果你最爱的是你的孩子，是你的配偶，是你没有得到的那一个女神，那么这就是你的偶像。所以马丁路德有一个精彩的发现，他说任何诫命的违背最终归结到都是对第一诫的违背。因为你为什么要撒谎，违背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害怕让别人知道真相，因此你对人的看法就高过了对神的敬畏，也就等于在神之外敬拜了别的神。而提摩太·凯勒在《诸神的面具》这一本很精彩的小书中也特别提醒说，任何偶像崇拜的根本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他们最尊崇的、最恋恋不舍的还是自我，于是就把自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因此才有各样的取悦自己的奸淫和让自己得利益的撒谎等等各样的行为，因此他们也是以自我取代了上帝，违背了第一条诫命。所以一个人不能有两个神，不能又拜马门、拜世界又拜上帝。一个人以凯撒为主的时候，就不可能真正的以上帝为主。这难道只是初期教会所面临的考验吗？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都面临的考验吗？第五个问题，在这里十二支派是指的现在的以色列人吗？我们当然完全不认同这种错误的解经，因为在这里天使讲得很清楚，是神众仆人，因此在这里是教会作为代表被上帝所印。因为整个启示录从头到尾是写给教会的信，因此很多人错误的认为第七章突然就变成了写给现在的以色列人， 我们去读加拉太书，早就看到凡以信为本的才是真以色列人，而教会已经取代旧约的以色列，成了上帝选民的代表。因此在这一部分中，他是要回答第六章到底数目有多少和谁能站得住这两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有一支弥赛亚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就是在征战中的当前的教会，他们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有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得说这十二支派是作为一个象征，否则你没办法解读启示录。难道在教会里面真的有已经死去的耶洗比亚吗？今天难道教会今天真的在索多玛吗？难道巴比伦倒塌了是指实际的巴比伦吗？如果这样，就没有办法来解读启示录，必须得从象征意义和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起。第六，这里讲到的144,000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整本启示录就可以看到，三是代表着三位一体，而四方东西南北代表着上帝对整个宇宙的掌权。因此呢，三乘以四等于12，就是一个属神的数字。所以旧约有12支派，新约有12使徒，他们就作为旧约和新约教会的代表，代表了征战中的教会。当他们乘在一起的时候，就是144，然后呢再乘以十，再乘以十，再乘以十，也就是乘以十的立方，就表示有重复的完全。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在各样的患难中保守了他自己的教会，让这一个教会能够成为属灵的以色列。在天的四风大刮的时候，主必保守他们。第七个问题，那上帝借着这一段经文给教会盖印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说，在各样的逼迫中，教会仍然还会有患难，但是呢，神会惩罚那些逼迫教会的势力，也会保守他的仆人。把印盖在一件物件上有三个含义：第一，防止干扰，表达保护，就像主的坟墓封了印盖了印一样；第二，表示所有权，就像你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也就是旧约雅歌所提到的，就表示让我完全属于你；第三，表示真实的凭证，亚哈随鲁王的戒指盖了印，就表示这是王亲自下的命令。因此教会被上帝盖了印，就表明圣父在保护教会，圣子拥有教会，和圣灵给了教会同在的真实的凭证，刚好呢使用了当时印的这三个内涵和深意。这就使得我们特别感恩，因为不管地上四方的风和各样的灾难如何刮起，上帝仍然在保护着教会。他不是把教会提走让他们去过好日子，乃是把他们放在四方风的大刮中来带领恩待。前几天有肢体跟我讨论，我们怎样 拒绝狮子王里边穆法萨国王那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只想把孩子圈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让他们以容易的方式来生长。结果呢，孩子们这种冒险的天性啊就被诱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知道你家庭的苦难，知道你的艰难，知道你的挣扎，在家庭礼拜的时候让他们一起去参与到上帝在你家庭中的工作，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在你们夫妻身上的工作，从而他们也在各样艰难中来成长。正如前些阶段的逼迫中，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他们也常常为爸爸为妈妈来代祷，也让主来保守神的仆人在各样艰难中靠主得胜并站立得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天父的美意，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拥有以及圣灵真实的凭证。尽管有各样的患难，但是主你却保护了你的教会，如保护眼中的瞳人。天父，求你继续引导恩待赐福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